我们在帖撒的父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主啊，我们都是罪人，败坏不堪，像雅各一样。但是主，你没有照我们的本相待我们，而是按照主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拣选了我们，来讨召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继续来光照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活出你圣洁的生命。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分享了49章的1到20节，是神感动雅各在最后离开世界之前对12个儿子的祝福。前面是对他的9个儿子的祝福，那还有3个儿子，拿弗他利、约瑟和便雅悯。49章21节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这是雅各对儿子拿弗他利的祝福，就这么一句话，很简短，但是释放了很重要的信息。首先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母鹿在诗篇的18章33节提到，是母鹿的蹄子特别的灵活，跑得快。那么这母鹿被释放，那么就是前面可能被囚笼被什么样释放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母鹿它的这个灵活矫健的这种情况。那么这儿在后来我们看到，在四世纪当中啊，四世纪的第4章，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征战当中，拿弗他利这个支派的人表现是非常的出色。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这儿提到拿弗他利出佳美的言语。佳美的言语是什么？佳美的言语，那就是神的话，这个与后面的福音是有关系的。在马太福音的4章13节就提到，主耶稣传福音的基地，我们知道是加百农，从加百农开始。而加百农在什么地方呢？说加百农就在西布隆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的12个门徒很特别，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以外，其他11个门徒全部来自拿弗他利地。所以他出加美的言语，可能神借着雅各的预言，将来拿弗他利是福音的起始地之一。这是雅各在灵里的看见。22节提到约瑟，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这里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信息，一个是多结果子，多结果，第二是枝条探出墙外。枝条探出墙外，也就是果树种在了墙内，但是这个枝条呢，长着长着就探出墙外了。 说明这个祝福更多啊，比他其他弟兄的祝福更多。多结果子，多结果，这个与人丁兴旺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圣羊众多，在民数记的26章28到37节这部分，我们看到以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玛拿西不是成了两个支派吗？而这两个支派的人数加起来比其他的任何一个支派都多，这个人数，这是多结果的。所以我们一个属灵的人，他灵里面的这种看见，即使雅各即将离世，但是他灵里面的看见是非常多的，所以他是带着满足去见神的。第二方面说，枝条探出墙外，这是一个特别的祝福。那么在后面，当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地以后，他要给各个支派去分配土地，分配土地，这都是神在背后的作为。那么以法莲和玛拿西的两个支派，一方面分得了迦南地的中心地带，另一方面玛拿西这一个支派分成了两部分，半个支派在中心地带分了地业，另外半个支派是在约旦河东占了大幅的土地。所以我们从那个12支派的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加到约瑟还继续祝福，23节24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这儿说到了约瑟以及他的后裔遭到的苦害逼迫，以及他们这种刚强壮胆的性质，这一切都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弓箭手叫他苦害，那么这个弓箭手显然是指的约瑟的仇敌。无论仇敌怎么苦害他，怎么向他射箭逼迫他，所以我们从约瑟的一生可以看到，从后面仍然看到，不仅是约瑟的后裔，整个以色列的后裔，以色列民族12个支派都是这样不断的遭受逼迫，今天也是。但是他们背后有一位牧者，有一个磐石，有大能者，所以以色列无论面对何等威胁的环境，如果他们有信心，神必保守。尽管有这样的逼迫，说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一方面表明约瑟的后裔或者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支派在以后的征战当中会非常的刚强有力，而且是非常的灵巧敏捷。那么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在预言约瑟的后裔当中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领袖人物，比如后来借摩西接替摩西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约书亚，就是比亚悯人以法莲人。后面在士师记当中的 那个事实狄波拉亚栋也是以法列支派的。那么还有做事实的基甸亚尔耶夫他都是出自马拿西支派的。所以这神借着雅各在这儿预言。这儿特别提到了仇敌逼迫他仍然能够刚强，能够灵巧来应对，不是因为约瑟或者约瑟后裔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所以这儿雅各在预言以色列全家到埃及以后，其实这儿不是预言，已经就是成就成了事实，就是指出了以色列全家到埃及以后受到了约瑟的引领保护和供应。神借着约瑟来引领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同时这儿神也借此在启示那位牧者磐石和大能者，那就是将来要来到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25节提到约瑟的时候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这提到了相对具体的几个福，天上的福，属天的产业，地里所藏的福，属地的产业，乳养生产乳养的福，那生产乳养这个与生儿育女与这个牲畜众多有关系，这都是属于地上的福。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这是神坚定的应许。又提到说，那全能者必将天下，必将什么什么什么，这是神的信实和能力的保障。神是全能的神，在17章的第一节，神和亚伯拉罕在立约之前，就是让他们割礼之前，神向亚伯拉罕宣告，说他是全能的神。神是全能的神，那表明神他有能力成就他所应许的一切。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信神坚定的信心，因为神是全能的，他说的话从来都不落空，句句都会成就，而且他有能力来成就，这是神的信实和神能力的保障。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也像以色列民族一样，无论有多大的灾难，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逼迫，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去对待，我们都坚定不移的相信神的信实，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能力。26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个原文直译过来是这样的，说你父亲的福大过我祖先的福， 直到永世山林的边界。这儿特别提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那实际上指的还是约瑟。迥别不同，这个反映了约瑟得到了父亲特别的宠爱以及神特别的祝福。神对约瑟的祝福，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到，这个和其他的弟兄是不一样的。他虽然在17岁到39岁这段时间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神把他提到高位，成了埃及的首相宰相，而且神特别把12个儿子长子的名分赐给了他啊，在历代志上的五章一节提到。所以约瑟的地位远远高过其他的弟兄，这就是与弟兄迥别之处。27节提到了便雅悯，说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早上出去抓，然后晚上呢就开始分。便雅悯这个原文的字义是右手之子，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义，坐在右边，主耶稣升到天上就坐在天父的右边。这个又是什么呀？又在这个圣经里面是表示尊贵，所以又在犹太人的心里面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么犹太人还有就是把面向东方，用面向东方来定位，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那么建了会幕，那么会幕自打会幕的时候，那么会幕的正门就是向东的。那后来成了圣殿，圣殿的正门也是向东的。所以用向东的这个方向来定位，右边就是南方。那么便雅悯也有南方之子，是有南方的意思。这儿雅各把最小的儿子便雅悯比作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里面一方面在预言便雅悯支派将来会像狼一样凶猛，那个狼凶猛善战还残忍，所以另一方面也预言便雅悯他们残忍的一个方面，这个在士师记的19章20章都可以看到。到这儿对12个儿子的祝福就结束了。那么在下面28节又是提到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这里我们注意，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以色列的12支派，也就是说12个儿子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雏形。所以这儿雅各提到12个支派，表明他不仅仅是对12个儿子的祝福，也是对12个儿子的后代或者12个支派全体以色列民的祝福和心意。所以上面提到的这些祝福 提到各种情形预言，将来在十二个支派当中都会一一的应验。他说，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段雅各对儿子们祝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雅各对一些儿子的咒诅，比如说第七节提到西米和利未，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那这儿怎么咒诅也成了祝福呢？其实我们都喜欢听这个顺耳的话，不愿意受责备，但是神常常透过他的话来责备他的百姓，也责备今天的我们。其实我们看整本圣经，弟兄姊妹注意一下，神责备的话多还是那个送在我们耳朵那些所谓的好话多？所以爱心的责备其实也是祝福的一部分。那么对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当中，有些人表面上看是责备，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西缅和利未，包括流便，但实际上仍然是祝福。在箴言书的三章十二节就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当我们听到其他弟兄姊妹用爱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心里面要沉下来，我们要省察自己。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好多的信徒不愿意听责备当牧者在讲道当中责备的时候，耳朵硬，心硬，不愿意听，甚至恼羞成怒。所以好多的信徒真正听到这个扎心的道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再来这个教会了。他们愿意到那个按摩式的教会那些牧者就像按摩一样特别舒服顺耳。神必责备。我们如果留意的话，我们发现雅各在祝福儿子们的时候没有提到他们的母亲是谁。因为这十二个儿子有几个母亲呢？有四位母亲，利亚、拉结，还有利亚、拉结的仆婢、婢女。那么为什么这儿没有提到他们的母亲是谁呢？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也就是说这些儿子虽然得到的祝福不同，但是他们在神眼中的地位是一样的。神要借着他们祝福更多的人，要成就神对万民万族的救赎计划。所以神的拯救不仅仅限于以色列人，也今天不仅仅限于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神还要借着我们传福音，把神的福音带给更多人，让他们认识神，蒙神拯救。二十九节，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列祖括号里面说是本名，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龙田间的洞里， 与我主我父在一处。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信息。括号里面说本名，那么和合本把本名译成了列祖，这个译得非常好。那本名是什么意思呢？本名的原文的字义是同胞、同一族群的人、亲属、家族。那么这里面很明显指的是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和父亲以撒，归到我列本名嘛。那么现在那就是他的父亲以撒和祖父亚伯拉罕已经葬在了美比拉洞，还有撒拉还有他妻子利亚，所以这个本名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这儿表明了一点，说雅各承认从祖父亚伯拉罕开始，神就使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单列的一族。这本名到祖父亚伯拉罕为止，那么亚伯拉罕的父亲他的兄弟不在本名之列。不仅雅各在这儿承认，其实也在暗示说祖父他们，暗示这些儿子们，暗示十二个支派他的子孙从亚伯拉罕开始，所有后面的这些后裔神把他们单列为一族。所以在民数记的23:9就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民中。弟兄姊妹，我们仔细去思想这句话，独居的民，那么多的民族，就单单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独居的，你说他孤单不孤单？所以受到其他民族这种迫害逼迫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他是独居的，不列在外民当中，他也融不到其他民族当中。那今天也是我们这些信主归入基督的信徒，重生得救的信徒，也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虽然我们寄居在地上，生活在万民当中，但是我们是单列的，所以我们受到逼迫是非常正常的。反而不受逼迫，能够和其他民族、其他不信神的人能够打成一片，反而证明了一点，那是不是重生得救值得怀疑。这个不是说我们要故意和他们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持守真理，凭信心而活，带着盼望等候主耶稣再来，在地上圣洁自守、敬虔度日有关系。因为我们敬畏神，所以我们都在追求圣洁，你追求圣洁就不可能与世俗为友，不可能随从这个世界的时尚潮流，所以一定会非常的孤单，一定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逼迫。这儿还提到我要归道，我将要归道，我列祖那里，我将要归道。这我将要归道是他死了以后是什么归道呢？那很明显指的灵魂而言的。所以从这儿再一次看到，人死了以后是有灵魂的，不是人死像灯吹灭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没有灵魂，就谈不到我将要归道。还提到要将我葬在，将我葬在，这是对肉体而言的。那么死了以后，他的肉体要葬在什么地方？所以肉体虽然衰残， 但是灵魂永存。还提到了赫人以芙蓉田间的动力，也就是下面三十节提到的西伯龙的魅力拉动，我们下面还会分享。我们从这儿看到，雅各为了自己将来葬在迦南地，在47章29到30节，他和约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嘱咐约瑟。那现在呢，在对12个儿子祝福结束的时候，再次对所有的儿子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求他们把自己要葬在赫人以弗龙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起在一块。那么是雅各为什么这么反复的来强调这件事呢？来嘱咐他的儿子们呢？很明显他对这件事是非常的重视。为什么这么重视？有两方面的原因我们也该留意。第一，他不仅关心自己的将来葬在什么地方，也借此提醒这些儿子们以及其他子孙，不可忘记自己的根，他们的根在神所赐的迦南地，不在埃及。第二，让这些儿子们坚定地相信神不变的应许，让他们寄居在埃及，但又心存盼望，他的灵魂要归到我主我父那里。那前面我们也分享过，在创世纪当中，神就已经启示人是会复活的，所以雅各也相信。正因为如此，他把这样的盼望的心也放在他的儿子们心里。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雅各在离世之前，他所关注的不是别的，而是神的应许以及他的子孙对神的信心。我相信这也是今天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所特别关心的，不是关心自己的儿女啊在地上生活的有多好，而关心的是他们对神的信心怎么样，关心的是他们对神的应许的是否相信，关心的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将来是永永远远的生命。最后三节，第30节，就是在迦南地麦粒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龙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也是向赫人买的。这儿就罗列比较详细了。首先，这个麦比拉洞是怎么来的，它的用途是什么。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龙买来的，那个田他们要以田为业，那个洞就是做坟地的。亚伯拉罕将妻子撒拉就葬在了这里，在23章19节，也就是撒拉是第一个葬在麦比拉洞的人。后来呢，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也把亚伯拉罕葬在了麦比拉洞， 在25:9提到。再后来，以撒和他的妻利百加以及雅各的妻利亚也都葬在那里。所以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麦比拉洞葬的这些人，是可以看见，可以看出神的分别。有的人没有葬在这里。这儿提到说，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我们刚才说32不是最后一节，还有33，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我们看到这些信息，过去的雅各心里只有拉结，他在两个妻子和两个妾当中，他最挂念的、最上心的，就是拉结。拉结是他最爱的妻子，但是他在临死的时候，他并没有被个人的这个情感所左右，他并没有坚持把自己和最爱的妻子拉结葬在一起，葬在以法他的路上，没有这样，而是嘱咐自己的儿子要把他与我祖我父葬在一处。这个成为神应许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属神的人一定在众人面前留下了荣美的见证，这是雅各的见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再一次的印证了利亚才是神应许给雅各当时为雅各预备的妻子。那么其余的三个妻妾，拉结和其他两个婢女，都不是神的应许，也不是神的预备，而是出于人意。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雅各的12儿子乃至12形成的12支派，不是因为雅各必须娶其余的三个妻妾才能够成就，而是神的命定。即使是雅各正是当时顺从神的心意，只娶利亚一个妻子，他和利亚一夫一妻，那么12儿子仍然会成就，12支派仍然会出现，因为这是神的命定，神的计划。我们人会做错事，但是神会借着人的错仍然会成就他自己的计划。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有能力成就一切。神最后的命，他的命定以及神的计划，他的成就不会被人所控。最后一节33，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列祖括号里面还是本名，跟上面一样。我们如果留意的话，在25:8提到亚伯拉罕去世， 在25章的17节提到以实玛利去世，在35章的29节提到以撒去世。提到他们去世的时候，也都用了弃卷而死，归到列祖那里。但是以下两个方面我们需要留意。第一方面，雅各的离世和亚伯拉罕、以实玛利、以撒有三点不同，有三个方面的不同。第一点，在33节提到雅各弃卷而死，这个可能是为了和前面的亚伯拉罕、以实玛利、以撒相呼应，但是实际上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只有弃绝，没有而死，是弃绝，和赫本加了而死两个字。那这儿在原文里面是只用弃绝来描述雅各的死，为什么和前面不一样，没有提到而死呢？这里面一定有神的心意，神可能在暗示死不是人的尽头。第二点，在25章的第八节提到亚伯拉罕的死加上了受高年迈，在35章的29节提到以撒死的时候是日子满足。那么在雅各这里却没有用到这两句话，没有提，这个很可能与47章第9节当时雅各回应法老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有关系。他当时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所以没有提到社高年迈，也没有提到日子满足，可能就是对雅各说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的一个回应。第三点，只有提到雅各死的时候才说把脚收在床上。那把脚收在床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可能说雅各对着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是用尽的全力用力坐了起来，从那个48章第二节可以看到。那现在祝福完了，那么雅各的使命，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所以他就脚把脚伸直躺下，弃绝。这是提到弃绝而死和亚伯拉罕、以实玛利、以撒不同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说弃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就这么仔细思想，弃绝而死就归到列祖那里去了，也就是说在弃绝而死的那一刻，雅各的灵魂就归到了亚伯拉罕和以撒那里，与他们一起得享神的安息，等候末日的复活。在最后一节还提到，还给我们看见关于弃绝而死，关于归到列祖那里，在希伯来书的9章27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这儿的弃绝而死也表明了人都没有办法摆脱肉体必然朽坏的这样一个恐惧， 我们都没有办法来摆脱，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命，没办法掌管自己的生命。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也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归到列祖那里也表明了人在肉体必朽坏的恐惧当中是有盼望的，因为将来都会复活，肉体的死不是人的终局，不是结束。这样我们这一章也就结束了，那么雅各的一生也结束了。雅各他是手抓住哥哥以扫的脚跟来到了世上，在25章26节。但是呢，他是在对儿子们的祝福当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的。在雅各的身上，让我们也看见了我们自己的这不堪与不配。我们好多时候读这个雅各的这部分时候，我们可能过多的关注这个雅各的这个人的败坏，有时候在想神为什么拣选这么一个人，从处世为人来看好像还不如他的哥哥以扫。但是我们别忘了，神让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雅各的败坏不堪那一段，更要在他身上看到神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拣选。所以我们在雅各身上也看到我们自己这种不配。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不是神的怜悯，我们不配到神面前。照人的本相，我们和雅各一样，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恩典。但是神是全能的，在十七章的第一节，神宣告他是全能的神，神是全能的，神又超越一切的主权。那么在罗马书的九章十五节，神就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他的主权，这是恩典，与公义无关。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实际上我们可能比别人更加的败坏，更加的不堪。那神拣选我们，那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所以我们透过雅各的一生，不仅能够看见神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身上的恩典，以及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彰显的神的大能，同时也让我们看见神永远不变的应许和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神在雅各身上的计划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今天神同样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身上都有他的计划。所以我们从这儿就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坚定的相信，神必然会照着他的信实、他的应许成就一切，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必然会像更新、改变雅各一样陶造我们， 所以我们从雅各的生命的改变的过程也可以看到神如何陶造雅各，也会陶造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所以我们要颂乎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改变，包括变大，也让我们有以色列全新的生命。因为我们前面也分享过，雅各和以色列这俩名字是不断的交替，以色列是神给雅各的名字，希望他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神也是要把我们陶造成一个像以色列这个名字一样神赋予的他的心意，一个全新的生命，圣洁的生命，神所喜悦的生命。我们相信神必借我们到他的荣耀里，将来和神永永远远在一起。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